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讲义435页。上一周用文字的方式解释了在有部的正义，最少。这边是指最少，不好意思，请看到434页。新王最少能够当58法的具有因，就新王是具有因，那58法是适用果，最少，这是指最少的情况。所以新王所相应的心所最少最少，就是10大地法。那么10大地法每个心所都各有4相，所以10个心所就有40本相，所以比40本相的比是指10大地法，那4×10就总共有40本相。那新王本身呢，他有4个本相及4个随相，随相就是指生生住住、意意灭灭。好，那么总和心王作为具有因，能去升起这58法的适用果。那反而言之，在这58法中，同样是指最少的情况，数量最少的情况。那么扣掉心王的4个随相，其余的54法作为心的具有因。这是有部的正义。在讲义的435页呢，有部中有义说，那么能当作新王的具有因唯有14法。论文提到的是10大地法并新本相，所以差别是在于这一家的主张并没有将10大地法的总共40个本相算进去，并没有将这10大地法的40个本相算进去。那也就是说，与心王相应的心所，这些心所的生住意灭相，并不是当作心王的具有因。那么如果以图来显示的话，如黑板上有画出有部的正义，就是4本相。还有10个大地法，就10个心所，以及这10个心所个别的生住意灭相，总共有40法。这个是有部的争议，那合起来总共有54法能够当作心王的具有因。那么一说，基于刚才时间关系来不及画，就是将40个本相扣掉就对了，将40个本相扣掉。就是讲义435页的义说。那么论主呢，站在引用有部的本论其中一本，就是品类主论。有部的本论，我们一般讲就是1生6主嘛，1生6主。那品类主论就是其中一本，所以有部站更正，世亲站在有部的立场呢，引用了品类主论其中的一段文，不完整的内容，来去说明，一说是违背了有部正义，违背了本论。那么这个一说，他一定是认同品类主论的看法，所以这样的一说应该是有部中的其中一支，其中的一种看法。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他是经部的话，或者是大众部系的话，他会不会承认你所引证的品类主论？就不会了，因为那是你有部的本论，我是经部，或者我是大众分别说系等等的，大众系或分别说系等等的，那我就根本不承认你的有部的引的本论了，所以代表说这家的义说他也是有部里面可能是某一种说法，所以引用了品类主论才能去让对方能够信受，能够认可。 那品类逐论关键的文，关键的文是在或有苦谛，以有生见为因，亦与有生见为因，主要是或有苦谛也能够给有生见当作因。那这边的因根据俱舍论记，就是我们讲义后文所附录的俱舍论记呢，他把六因中排除了其他五因，就知道说这边的或有苦谛能够当作有生见的因，这边的因一定就是指具有因，不会是其他五因。当然也可以说成能作因啊，只是能作因的范围太广，基本上一般在讨论的时候都会先排除。好，那么意与有生见为因是指哪些呢？如论文所讲的是即所除法，那么所除法是指什么呢？是指上面的内容，或有苦谛以有生见为因，非与有生见为因，那除未来有生见即彼相应法生老住非常。这边所除的是未来有生见的生老住无常，以及未来有生见它相应法，相应法也就是指心所啦，未来有生见相应的心所它的生住意灭。所以如果以图来显示的话，就是目前在黑板的大家的右手边看到的未来有生见的事项，以及未来有生见相应的心所的事项，它能够当作有生见的具有因。好，那么关键点呢，就是说为什么引证这样的论文可以去证成一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一段品类逐论的文他提到有生见所相应心所，这些心所它的生住意灭事项也能够当作有生见的因，所以关键点就是在如果将心王换成有生见的话，那么心王所相应的心所上的事项能够当作有生见的因，跟着能够当作心王的因，对不对？同样的意思，有生见所相应的心所它的事项能够当作有生见的因，这个是品类逐论的文。所以只要将有生见换成心王，那么逻辑上就是一致的，这样从图看起来能理解吗？有没有不理解的地方？大家没什么反应，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然后都戴着口罩，我也不太知道。我再重复一次，这边是立敌共许的论文，就是品类逐论的论文，可能写在下面，不好意思，就是品类逐论的论文，他们其中一段文有提到，我们先不管未来好了，因为这个未来当然也会关系到说，它一定是指具有因，不会是指同类因，这个在那个俱舍论记有提到，但是我们如果让大家避免，可以先将这个未来先忽视掉了。所以这段论文其中提到什么呢？谁可以当作有生见的具有因？有谁啊？第一个是有生见本身的事项，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有生见相应心所的事项，也可以当作有生见的具有因，对不对？当然有生见的具有因不止这些而已啦，这个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总共有四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而已。那么所以我们只要将有生见，假如我们这边直接改的话，将有生见换成什么？换成心王， 是不是文就跟这边类似了？哦，嗯，这个心王上的四相，哦，心王上的四相，那么心王上相应的心所，它的本相也可以当作心王的具有因，对不对？心王的心相应的心所，它的四相也可以当作心王的具有因，是不是就完全一致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论主会引用品类主论的这一段文来去证成，来去证成心王所相应心所他的生住意灭相能够当作心王的具有因，其中的逻辑理由就是如此。那么在上一周课后呢，有人借由网络提问，然后就是说，我们一般会讲说，由疾哦，由惑业来生其苦哦，惑业苦哈，我们一般讲疾地生其苦地哦，以疾生苦哦，惑业生苦，这个是一般的想法。但是呢，这边的文，我们看回讲义四三五页这边的文，惑有苦地是与有生见为因，那么提问者就是说，苦地一般我们刚才理解是果嘛，由惑业生果嘛，生起苦地，但是这边却什么呢？却是苦地当作什么有生见的因。有生见一般我们是惑，那如果用四地来归属的话，基本上可以归属到极地了，归属到极地。所以有人就提问了，那这段文跟我们一般的常情逻辑不太一样，一般是疾惑业生苦嘛，惑业是因，苦哦，苦比较明显可能是三苦或八苦哈，那不管，就是这个包含苦地的范围。那么惑业是因，生起苦是果，可是这边刚好是什么？内文刚好是不太一样的。这句话是苦地亦与有生见为因，也就是苦地当作因，有生见当作果。怎么变成苦是因，祸是果呢？有人 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的，他有去留意到跟我们一般的说法思维比较不一样。那事实上所谓的苦地呢，它本身就是以苦地跟极地，它的本法体其实都是一样的，在往后俱舍论会提到它的法体都是无取蕴，只是一个从因的角度来谈，一个从果的角度来谈。所以所谓的无取蕴，当然这个无取蕴是指欲界还有色界，主要是以欲界为主啦，如果是无色界的话，它就只有四蕴而已，没有色蕴。好，那不管，我们用欲界为一个代表，所以说我们所感得的这个果报身心，它是我们苦地的一个来源。不管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烦恼，或者连带宿世所感得的一些业报等等，这些都是。所以当我们什么样的时候，苦地能做当作因而升起有生见呢？这个当然所谓的有生见就不会是具生的，而是指什么分别的，就是后天的，后天的。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缘取我们的身心而执为实有的时候，这时候的苦地就是当作什么？当作因缘的，当作一个因来去升起有生见。好，那么这种就类似像我们会常看到这样的一个图，我们一般的惑业苦的循环， 由惑造有漏业，由业感得世间的果报，一般是这样的循环。那么如果以修行者圣，尤其是圣者，他不会再造 新的有漏业的话，基本上到了苦果那边就结束了。可是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对于所感得的种种果报，我们可能会怎么借由会有烦恼去缘取它，或者受它的影响，而再怎么样再产生不如理思维，而造下新的产生新的烦恼，而造下新的有漏业，所以会不断不断的循环。那这边所讲的或有苦谛，能够当作有生见的具有因，那么就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所以苦谛对于烦恼的升起来讲，还是会有可以当作因缘的，当作因缘的时候。好，那么这段论文借由图的展示说明，补充就到此。那么在 后文谈到同类因的时候，这段论文会再出现类似的内容，但是所引用的内文，就是品类逐论的内文，会有点小小的差别，到时候我再一起来去做比对说明。那接着请翻到讲义的436页，看到科判刮胡山说明具有因是因非因的内容，讲义436页，科判刮胡山以下的论文。好，第一个双圆圈论文提到，诸由具有因故成因，彼必具有，或有具有，非由具有因故成因。那这两句话的差别是说，只要法法之间它有具有因的关系的话，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互为果，就能够成为具有因，有这样的关系的话，那么 这样的法法之间必然是同时存在的，就必然是具有的。这边的彼是指法与法之间，但是反而言之就未必了。反而言之是什么？有些法它虽然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它们并没有具有因的关系，也就是两者或者是数多数法彼此之间虽然同时存在，但是它们互相都不是有因果，具有因果的关系。所以他说或有具有，就是或有些法它们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它们并没有具有因来成就这个彼此是因果的关系。那有哪些法呢？以下俱舍论呢就列出了八项。那第一项是诸相各于本法，第二是此诸随相各互相对，刮胡山是随心转法的随相于心，对于心。刮胡是此诸随相辗转相对，刮胡五一切具身有对照射辗转相对，刮胡六少分具身无对照射辗转相对，刮胡七一切具身照射大种辗转相对，那刮胡八一切具身得与所得辗转相对。这边的得是指不相应行法的得，所得是指所得的法。好，那以上八类的法虽然是同时存在，但是彼此间没有具有因适用果的关系。原因是什么呢？论文提到他们彼此并不符合我们前面所讲成为具有因要有十个条件嘛，要有十个条件。那这边列出了几个，非一果，非一异熟，非一等流，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互相共同去承办适用果、离系果或者是异熟果 或者是等流果，并没有。好，那接着论文就补充了，心不相应行法中的德以及他的所得的法，他们两者间并没有一定同时存在的。我们之前有提到有所谓的法前德，有所谓的法后德，有所谓的法具德，所以他说有或前或后或具身，就是德跟所得的法他们的关系，可能德在法之前，或者是先有法那德在法之后，或者是德与所得的法同时升起。好，那么这八类的法呢，在圆辉法师的注释书有很明确，很明确的说明，请看到讲义的436页注脚栏49刮胡一，我们个别来看圆辉法师对于每一项的解释。好，第一项在第一行呢，每一项的第一行都是具色论文，那么刮胡里面就是圆辉法师的注释。好，那么具色论文提到的第一项是具有法，但是却不是具有因的，是诸随相对于本法，比如说就是心的它有四本相以及还有四随相嘛。如果以心王来讲的话，这边也有四，每一本相都有四个随相啊。好，那我这边简略的写而已。好，那随相就是指生生住住一灭灭。好，那么为什么随相对于本法？对于本法，这边的本法我们可以用心王来做代表。为什么随相对于本法它不能当作具有因呢？请看到刮胡里面圆辉法师的解释，为小相不像本法，那虽与本法具有，那非具有因也。这个观念在先前的论文也有提过，小相就是指论文的随相，也就是生生住住意意灭灭。小相所去标显的对象是谁？是生住意灭四相，是大相或者讲本相都可以。那如果我们用小相，我们相对就会用大相。好，所以小相它不是去标示本法，所以不能当作本法的具有因，但是当本法升起的时候，它会同时一起升起，同一刹那。所以他说小相虽然与本法具有，但是它不去标相本法，所以不能当作本法的具有因。那这是刮胡一论文诸随相各于本法。这边于就是有一种对的意思啦，随相对于本法并不是有具有因，并不是有具有因的关系。好，那么看到下一页437页注脚栏的刮胡二，讲义437页注脚栏刮胡二，字有点小，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就听我念，我尽量念慢一点。刮胡二论文具色论文提到此诸随相各互相望，此诸随相就是指本法的随相。同样的，刚才的例子，心王四本相它的随相，那随相之间互相也不是具有因的关系。比如说生生对住住，生生对意意，生生对灭灭，因为生生所标显的是谁啊？可能是生，可能是住，可能是意，可能是灭。但是生生不是去标向住住意意灭灭，所以这些随相互相对望的话， 也不是有聚有因，虽然他们同时一刹那存，同时存在，但是彼此不是有具有因果的关系。所以如注解，圆慧法师的注解提到，此是第二对，就论文提到的第二对。那随相为相本相，那非互相生。所以随相辗转相望，不同一果等。那等就是等一熟，等一等流啦。所以说虽然这些随相是同时具有，也就是它同时存在，但是彼此间并不是有具有因的关系。好，这是论文的此诸随相各互相望的解释。好，接着瓜湖山据摄本文提到，随心转法的随相对于心也不是具有因。好，那随心转法还记得是哪些内容吗？有他的心所，还有两种无心定，以及心王心所无心定。哎，不，更正，不是两种无心定，说错，不好意思，是两种随心转定，就是定共戒跟道共戒。哦，不好意思，讲口误。那以及前面这三类法的个别的事项，这些都是随心转法。那这些随心转法个别的随相，他们针对于心来讲也都不是具有因。好，那么同样的随心转法上的四小相，对于心王来讲，因为他不是去标示心王，所以对于心王来讲也不是符合这个一果一一熟一等流这些条件。好，那因此呢，他这些随心转法上的四随相，个别的四随相也不是心王的具有因。好，那么同样的道理，瓜湖寺此诸随相辗转相对。那么这是论文的第四对，随心转法上的随相个别互相也不是具有因。好，那事实上啊，事实上瓜湖三跟瓜湖四它的逻辑与瓜湖一瓜湖二的逻辑是一样的啦。只是一种是谈更明确的讲到是心跟随心转法随相的关系这样而已。好，那接着看瓜湖五具摄论文所讲的，一切具身有对照摄辗转相对，彼此间也不是具有因。那现在我们比较不明确的是什么是具身的有对照摄呢？好，那么圆慧法师注解有帮我们做说明，如什么如色身等是有对照摄。好，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我们第十一份讲义的266到267有提到，以欲界来讲有八事不相离，有印象吗？有八事不相离，色香味触还有地水火风。好，那用这八事来做说明也可以，那现在圆慧法师用色身等也可以，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个色法还有我们的声音可不可以同时存在啊？当我说话的时候，这支笔有没有存在？有吗？不会因为我说话的时候它消失嘛。哦，所以色香味触这些所谓的五境，他们符合有对照摄。所谓的有对，我们先前应该是卷一一开始分别戒品有诸门分别有提到有对有三种，有印象吗？障碍有对、所缘有对、还有境界有对。那这边所提的是障碍有对，也就是它会有执碍，它是一种物质性的啦，是一种物质性的色法。那照色是指说由能照的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作出来的一种色法，就称为照色。那有对是指它是一种 有占有空间具有质量的一种物质。那所以实质所说明的就是色、声、香味，或者我们的眼根、五根等等，这些都是有对照色。好，那么诸如此类的有对照色，它们是可以有同时存在的情况，可是彼此间却不是有具有因果的关系，因为它们没有符合同一果、同一异熟或同一等流这样的一种条件，它并没有，只是可以有同时存在而已，可以有同时存在。好，那这是瓜胡五的说明。那瓜胡六俱胜论文提到的是少分俱生无对照色，那它同样也是一种四大所照的物质色法，但是关键是无对。那无对是就所指的呢，就是它是不为障碍的。那么因此呢，如这边圆辉法师所讲的，举一个代表，就是别谢脱无表色。那无表后面可以加上一个下引号，别谢脱界无表，然后下引号。那么关键就是在于有部认为所谓的界体它是一种色法，是一种无表色。那无表色它很特别，它是四大所造却非即为所成。基本上所有的色法大多数都是四大所造即为所成，但是无表色例外。所以它既然不是即为所成，它就是无对色，就是它没有占有，就是没有占有那种明确的一个体积，你会互相妨碍的情况。可是它又是色法，这个是很特别难以想象的。那么在婆沙吧，他有提到说这个界体唯有天眼才能看得到，我们一般人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好，那么接着圆辉法师就有解释，七支无表虽具实有，那辗转相望它也不符合这个一果一异熟一等流的条件，所以呢这七支无表彼此间也不是有具有因果的关系。那七支无表就是身三口四啊，身三口四。好，那么接着圆辉法师特别提到，只提别谢脱界的无表色，它就是简别掉定共界跟道共界，所以论文才会提少分的俱生无对照色。那为什么要简别掉定道二无对色呢？因为这两个是什么？随心转法，他们就有符合具有因的条件，这如前面论文就有提到了。所以在讲义436页的论文才会要提到少分，少分的俱生无对照色。好，那请看到瓜胡七圆辉法师的注释，先引用俱色论文，一切俱生照色顿号大种辗转相对，那个照色跟大种之间请加上顿号，避免解读上出现疏失啊。一切俱生照色顿号大种，就是照色跟大种，所照色跟能照的大种彼此间互相也不符合具有因果的关系。好，那么请看到瓜胡里面的注解文，照色者是所照色，就是大种的所照色，如刚才提到的色身或者是眼根等等前五根。那大种呢就是指能照色，所以如果往后大家看到所谓的能照色就是指四大种，那所照色就是指由四大种所照的种种色法。那么不管是无表色或有表色等等，这个都是由 四大种所造。好，那能造的四大种与所造的这些设法彼此间也不符合一果一等流一一熟的关系，这些条件也不符合，所以呢能造的大种与所造色也不是具有因果的关系。好，那第八个是一切具生的德与所得，德跟所得彼此间互相也不是具有因果的关系。好，那么永辉法师的解释，然法具德与所得法虽然有同时存在，但是呢，这样的法具德它可能是在法前在法后，或者是与法俱生。那由于呢它与所得的法时间上是不确定的，可能或前或后或同时，所以呢它就不是有符合具有因。那唯一符合具有因的是一定要时间一定要什么同一刹那嘛，所以如果是在前或者是在后的话，那么就不符合了。唯一符合的就是只有什么同时法具德，就是德与法是同一刹那，这个时候才有符合具有因。所以从大体上来讲，由于没有完全符合，那因此这边就讲说他们也未必有符合，他们是指德跟所得法啦，也未必有符合具有因果的关系。好，那特别请大家特别要留意的，在请看到论文讲义436页的论文，从论文的第四项，就是我们有加序号刮胡四刮胡五六七八，它都有提到什么辗转相对，对不对？也就是说前面所提到的法，不管是诸随相或者是一切具生有对照色，乃至于得与所得，那辗转相对意思就是说 A 对 B B 对 A 互相，那前面刮胡一诸相各于本法，这个就没有辗转相对了，它只有单相的关系而已，就是诸随相啊，不好意思我刚才又念错了，诸随相各于本法，所以是诸随相对于本法不是具有因，可是本法对于随相是不是具有因啊？是哦，是哦，好，所以他就没有用辗转相对。那同样的刮胡二或以及刮胡三，他都是只有单相而已，所以他是用于，是用于，就是对于的这个于啦，对于的这个于，所以辗转相对就是互有双相，双相彼此都不是具有因，那如果是 A 与 B 的话，那这个只有单相而已，只有单相。好，请问针对这一小段有问题吗？听，当然也许大家会觉得说那个到底阿毗达摩讨论到那么细到底要做什么，当然也许针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可能在乃至在其他的经论或者甚至在生活上，我们基本上不会去考虑到这些内容，但事实上如果针对阿毗达摩来讲，他要将因果关系说得很明确，乃至有没有会影响到以后的观行，这个是不是某一类的因果关系，他们要说明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必须要把法的这些彼此间的关联性是怎么样或者不能是怎么样，他们要很明确的来定义出来，所以这也是阿毗达摩比较困难的地方啊，他在法相的说明是很精准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很机械化很那种条理逻辑性。好。 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四三七页，刮胡式问答分别，借由答辩的内容来去说明我们生活上所遇到的某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一段文他提到了灯焰跟它的那个产生的光明，还有那个影子的这种现象，蛮值得我们可以去留意的。也许我们平常看到的时候不会想那么多，那这就有关系到我们针对每一类的法它的因果关系，我们的认知上见解上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好，请看到论文。那么第一段的论文是今不重许，重许的意思是说我姑且允许你某一些看法，姑且，不是说事实上他也许并不是真的赞同，但是先姑且允许。如是一切理且可然，然诸世间种等雅等集成因果相生事中，未见如斯同时因果。那故今因说云何具起诸法具中有因果义。好，那我们先讲第一句话，如是一切理且可然，是指说好，你上文所提到的内容乃至到讲义四六三页，那我姑且觉得还算有道理，还算有道理。可是呢，我们现在来看世间上大家世俗所都能关键到的这些事项，比如说他讲说种等来生芽，芽生金花等等，这些所谓的因果相生事，前后相生的这些事项上没有看到有这种同时因果，因为怎么样，种生芽，芽生金，金生花，它都是怎么样，有前后的关系性，并没有同时的关系性。所以接着进步就讲了，那么所以有部你现在应该要去说明在这些同时存在的种种法中，什么情况有这种你所谓的同时因果呢？也就是所谓的同时因果，就是要说明所谓的具有因跟适用果的关系啦，因为他们是同时的嘛。好，那接着有部就回答了，他同样因为进步他所反证的是用种芽的这种前后的世间共建的事项来做反驳嘛，那有部在回答的时候呢，他也要用世间所共许的事项来做说明，所以他有部回答，岂不现见灯焰灯明，这是一组，或者是呢芽跟影，这是一组，那灯焰灯明同时，芽影同时，那彼此呢他也有因果的关系，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当有灯焰的时候呢，那灯就有光明出来，那么灯焰在燃烧，那么光明就同时现，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所谓的同时因果了。那同样的，如果这边是用芽啦，那我们任何物体都可以，一个物体有光照的话，它的另外一面就有影子出现嘛，所以他说芽跟影也是同时，所以这不就是符合了同时因果的关系了吗？那这是有部举世间都能够共建的例子，两个例子来做说明，灯焰跟灯明是同时，芽跟影也是同时，那么又有因果的关系，所以就是符合了同时因果咯。好，那今部就反问了，此应详辩，唯即灯焰与明为因，那唯由前生因缘和合焰明聚起。那这是针对有部第一个例子做反驳。那么唯即灯焰与明为因，这个是有部的看法，对不对？灯焰作为这个灯光明的因， 这是有部的看法。那后面第二个，由前生因缘，前生的种种因缘，可能有人点火啊，然后去烧这个灯蕊啊，然后才有产生灯焰。那灯焰产生的同时，光明也同时出现了。所以他第二个唯，就是唯有前生因缘，那合而有焰明聚起，这就代表什么？有前后的关系了，前后的关系，所以也就否定掉，并不是焰为因，明为果，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时因果，而是由前生的种种条件，让焰明这个果这两种果升起。好，那反而言之，牙跟影的关系也是如此。请翻页到438页。对于有部所举牙影的第二个例子呢，经部的反驳是：于物障光明而有影现。那如何说此影用牙为因？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比较详尽的说明，请参考注脚栏52刮胡一，请看到《普光聚摄论记》引文的第二行。好了，我们再重复一下看灯明的注解内容，请看到第二行，唯如汝中，汝中是指有部啦，因为这边是经部的反驳，所以汝中是指有部。唯如汝中即用灯焰与明为因，这样一种同时因果的关系。那唯如我经部中由前念的人工灯器油柱等等的因缘合，让下一刹那的焰明聚起。所以焰明虽然是同时存在，但是彼此间没有因果关系。有因果关系反而是什么？借由人工灯器油柱等等的因缘而产生下一刹那的灯焰与灯明。好，所以对于焰明彼此间的关联性，有部跟经部的认知不同，他们去观察这样的因缘，他们产生不同的见解。好，那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段对于牙影的关联，牙影的关联，请看到引文的第五行后半段，如日出照牙的东面，那此东面有余物障光明，牙的西面自由引现。那这个逻辑应该没大家去想象一下没问题吧。我们比如说我们不要用牙了，用这一本讲义。那灯光现在从大家的左手边照过来，那么影子在哪里浮现呢？在大家的右手边的桌上浮现嘛，对不对？所以假设左手边是东，那右手边是西，假设这样的话，那就如这个注释文所讲的。好，那接着再看到注释文，牙东面极为虽障光明，但是却怎么样？没有浮现，没有隐现这个影子。那牙的西面极为虽然有现影，但是呢，它没有障光明，对吧？有受到光的照射是东面嘛？但是呢，东面有没有产生影子啊？没有啊。产生影子的是在哪里？是没有受到光照的这一面，是西面。好，那至于大家要不要用，要不要把极为考虑进去？这个，可以考虑啦，因为他下面有讲什么呢？他下面就讲说，若眼此影由东边生，就是由借由光照的那一面生的话，那 东跟西、哦、这个物体中间有隔了非常非常多的极微，也就是它有一定的厚度啦、哦、那么它怎么能够生呢、哦、东面的极微怎么能够去生其影子呢、哦、因为中间还隔了很多、哦、很多设法、哦、那这边是用极微来做说明、哦、好，那若言由西边的这些极微而生其影子的话，那日既不照，就是说这个光没有照到西边的这些极微啊，那这边的极微怎么能借由光没有照却是浮现出影像呢，浮现出影子呢？那如果你说，如果你允许说西边不由日照也可以浮现影子的话，那么就会应该要去认可什么？认可下面那个注释所讲的，无日时也应该要怎么样现其影子、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允许西边它不借由光明去照射就可以浮现影子的话，那么同样的没有日光的时候，西边也自然而然可以生起影子。好，所以最后经部总结来讲，故知此影非由同念牙为因。同念牙这边如果用上面的例子，就是怎么样，东边的东边那一面的牙啦，并不是，就是说光照的那一面是同念，同一刹那的牙。那么但由前念牙生后念的牙的影子自然、哦、聚实而起、哦、那所以你有部怎么可以说这个影子是用牙作为它的同时的具有因呢？是不行的、哦、那么进步很善巧的抓住你有部认可的这种极为说、哦、他又把你一根牙分得更细，分成东面有光明所照，那西面没有光明所照、哦、那么中间隔了无量无数的极微、哦、那受光所照的那一面同样的一个空间没有产生影子，反而是没有受光所照的那一面它产生了影子，所以代表有部所举的牙影是有同时因果的关系，这个是错误的、哦、是错误的、哦、所以如讲义438页第一行论文才会讲说，如何说此影用牙为因、哦、这边的牙是主要是局限什么受光照的那一面、啊哦、并不是同时的受光照的那一面。好，那接着我们看有部怎么回应呢？有部说理不应然，因为从事项上来讲，确实好像如经部讲的，好像有逻辑，好像是符合现实的状况，所以他要从怎么样，从逻辑上道理上来去反驳经部，所以他说理不应然，然是如此的，道理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所谓的因果关系是随有无故，那什么叫随有无故呢？接着论文有部就说明了，善因明者说因果相，言若此有无彼随有无者，此定为因彼定为果，那具有法中亦有一切有，亦无一切无，那理成因果。好，所以有部他这边所举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如果某一法他有另外一法就同时存在，那么此法如果消失灭灭过去的话，彼法也同时会伴随着什么消失灭灭，那就代表什么，此法一定是彼法的因，彼法一定是此法的果，所以彼法才会伴随着此法而存在或消失。 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啦，假设今天大家看到我跟这一支笔，好像彼此间没有关系，对不对？可是当我存在的时候，你们也看到这一支笔存在了。当我下一刹那消失的时候，这一支笔也消失了。代表什么？代表我与这支笔一定有同时的因果关联性。到那至于是怎么样的关联性，也许大家不知道，但是一定怎么样，有彼此间很密切的关联性，才会我出现的时候他也出现，我消失的时候他也受到影响而消失了。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持有无故，彼随有无。那么简单的用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持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那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一句话了。那因此此定为因，彼定为果。所以在同时存在的这些种种法，种种有为法中，亦有一切有，亦无一切无。所以某一法有，其余的一切法同时存在；某一法现灭消失了，其他的一切有关联性的其他一切法也消失了。那么依此道理，这些法，这些具有法，就是有因果的关联性的。好，那么基于时间关系，我们先到这边。那接下来呢，进步又会根据有部所说明的这个逻辑道理加以反驳，我们就等到下一节课再继续做说明。休息10分钟到8:10。